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9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公开对纽约长岛两名居民的刑事起诉，指控他们涉嫌共谋一宗涉案金额高达2700万美元的投资欺诈，向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人兜售与美国总统和其他知名政治人物接触与合影的机会，以及为竞选活动提供非法捐款。两个被告已经在当日被逮捕。刑事诉讼话，居住在纽约长岛牟利湾的李雪瑞和黄连波筹划了一宗长达近十年的投资骗案。他们向主要在中国的美国境外投资者声称，他们在纽约沙利文郡开发一个名为汤普森教育中心的项目，项目获得政府支持，并且会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投资者向这个项目投资50万美元，保证可以获得美国的 EB5 投资绿卡。50岁的李雪瑞和45岁的黄连波都是归化入籍的美国公民。司法部的诉讼说，截至今年7月，有超过150名投资者向这个项目投资了至少2700万美元。但到现在为止，这个项目的任何 EB5 投资者都没有获得临时或者永久绿卡，项目也都没有进行首次公开的招股。投资者的资金被挪用作为他用，包括支付房屋贷款、度假旅行和政治捐款等个人开支。一些真正用于项目的资金，即是为了维持这个骗局，包括雇用承包商和工程师或图纸，在项目地点附近做一些小工程，以及是给退出项目的几位投资者支付退款。这一份星期一公开的刑事诉状还指控李雪瑞和黄连波充当外国人的现金人头，向美国政治人士和竞选委员会非法捐款。诉状说，他们两个人向外国人承诺能够为他们安排与美国的政治名流接触与合影的机会，以此收取费用，然后用这些钱进行政治捐款，取得参加筹款活动的机会。联邦调查局在声明当中说，外国资金污染我们的移民和民主程序，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保护这些程序。司法部在星期一的声明当中说，联邦调查局已经设立热线，该案的潜在受害者可以拨打热线讲述他们的情况，或者提供与案件有关的线索。乌克兰第一夫人泽连斯卡娅星期一开始在华盛顿进行一系列的高调访问，她已经与国务卿布林肯会晤，并且计划会晤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泽连斯卡娅前往是会晤布林肯的时候，宾夕法尼亚大道旁并排是悬挂住蓝黄两色的乌克兰国旗和美国国旗。
This really wa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secretary to underscore the United States'comprehensive and enduring commitment to the people of Ukraine.
美国国务卿发言人普赖斯说，布林肯向泽连斯卡娅保证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布林肯还称赞他与平民努力应对战争造成的创伤和其他的破坏。国务院是原本宣布布林肯和泽连斯卡娅是计划让记者短暂拍照，但是又取消了。这次低调的抵达是反映了泽连斯卡娅不是以她丈夫泽连斯基总统的政府官方代表身份进行访问。泽连斯卡娅在战争最初几个月当中带着两个的子女基本消失了。她本月接受时代杂志采访的时候说，战争最初几个钟头她出于安全原因被迫离开泽连斯基是躲避。泽连斯卡娅计划在星期二是会见吉尔拜登，并且在星期三在国会的礼堂向议员发表讲话。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星期二访问伊朗，与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会谈，因为入侵乌克兰以来普京首次离开俄罗斯进行外访。普京说，西方实施的最严厉制裁是试图摧毁俄罗斯经济，亦都是经济宣战。他说俄罗斯正从西方转向中国、印度和伊朗。美国总统拜登结束访问沙特阿拉伯的三日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将访问德克兰，与伊朗的第二位最高领导人举行第五次会晤。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在莫斯科对记者说，与哈梅内伊的联系非常重要，他们之间就最重要的双边与国际议题发展了信任对话。普京访问伊朗的时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亦都将访问伊朗，两个人将在德克兰见面，讨论目的在于恢复乌克兰的黑海粮食出口的一项协议。埃尔多安威胁要在叙利亚北方展开另外一次行动，而莫斯科就表示反对。在叙利亚，俄罗斯和伊朗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反对西方提供了主要支持。 西方在敘利亞內戰2011年開始之後，多次要求推翻阿薩德。69歲的普京先是因為新冠疫情，然後是入侵烏克蘭觸發的危機，近年來很少進行海外訪問，他最後一次離開俄羅斯是在2月份去中國。普京自烏克蘭戰爭以來首次出訪伊朗，這個是他向西方發出的明確訊息，即是俄羅斯將尋求與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來美國的敵人伊朗建立聯繫。普京發言人佩斯科夫在訪問前說，俄羅斯和伊朗都長期受到西方的制裁，他說這個是主權的代價。對伊朗來說，與俄羅斯建立關係是平衡美國與海灣、阿拉伯統治者和以色列的聯盟影響力的一個方法。普京將與去年當選的伊朗總統萊希會晤，在高油價的鼓舞之下，相信伊朗是得到俄羅斯的支持，就能夠迫使華盛頓在恢復伊朗核協議問題上作出讓步。但是俄羅斯轉向北京，極大減少了伊朗對中國的原油出口，而原油出口是伊朗在當年特朗普總統2018年重新實施制裁以來的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包括上海在內的幾個中國大城市正在對幾百萬的居民推出新的大規模新冠檢測，或者預備延長封鎖期限，以應對新的新冠病毒感染群組，當中部分措施在互聯網上受到批評。据路透社根据截至星期一的官方数据的计算，在截至星期日的7日内，中国平均每日报告约390例本地感染的病例，比前一个星期增加50宗。上海仲未从之前为期两个月的严格封锁当中完全恢复过来，每日仍然报告爆发病例。在上个星期进行了类似的检测之后，计划在上海市内16个区当中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最近报告新感染病例的一些较少的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检测。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安东尼·弗什医生说，他将会在2025年拜登总统任期结束前退休。81岁的弗什自从1984年以来一直领导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的研究所。他說，在他和家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初期與前總統特朗普發生分歧之後，他曾經接到有人向他和家人發出過死亡威脅，他因此獲得了當局提供安全人員隨身保護。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中竞逐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和汤加成为新的据点。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预计今个礼拜就会表决浓缩版的投资法案，为半导体提供补贴。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小额战俘难止民怨，观察人士认为河南村镇银行爆煲的事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河南爆发村镇银行的全户大规模抗议之后，当局自从7月15日起就启动了小额的战俘，但是有全户隔日就向美国之音反映说，全村的村民都没有拿到钱。该全户又质疑当局遭大规模抗议之后才推出战俘方案，只是为了平息民怨的缓兵之计。对此，观察人士就说，河南金融弊案恐怕是潜藏钱权勾结的黑幕，并且可能只是中国金融问题的冰山一角。后续大约4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缺口要怎样去偿付呢？问责的又是哪些单位呢？中共如果没有能力善后的话，民怨可能会持续沸腾。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河南四大村镇银行冻结储户资金近3个月之后， 自7月15日起透过微信小程序穿行垫付，结算50,000人民币以下的小额存款给部分的储户。综合南琼财经、第一财经等中媒报道，虽然首日频传系统拥堵、身份证上全卡关或者信息核实缓慢等波折，但是预估应该有超过300人领回小额储金。不过一名住在河南省郑州市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男性储户，7月16日以书面形式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全村符合首批垫付资格的储户都没有结到钱，因为系统一直显示仍然在度核实信息之中。该储户说肯定有人拿到了钱了，他知道，但是他们村真的没有，千真万确，实际上要核实信息一日就够了。大数据这么厉害，他当局要真的想给你结次日就可以，这些都几日了。这位自解放军退役的储户自己并不符合首批垫付资格，因为他在河南上蔡惠民村镇银行的存款额达到200,000元的人民币。根据河南省银保监局和地方金融监管局7月11日的公告，符合首批垫付资格者为在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托石黄淮村镇银行和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单一机构单人合并存款仅是50,000元人民币之下的储户。垫付工作由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代理组织实施，至于存款额超过50,000元人民币的储户，未来将会另行公告垫付安排。河南当局虽已跨出垫付的第一步，但是多数的储户仍然怨声载道，尤其存款额50,000元人民币以上的大户更是焦急观望，担心毕生的储蓄被清零。据统计，河南村镇银行的金融烂账大约涉及400,000储户的权益，资金缺口亦都高达400亿人民币之上。另据网媒无面财经引述腾讯新闻的网络投票数据显示，截至7月12日，储户反映他的遭受到冻结的存款额仅是50,000人民币之下者，约占总投票人数的 10.2%， 50,000到50,000人民币者占比是 67.6%， 50,000人民币之上的储户占比是 18.5%。换言之，近90%储户的权益恐仍悬而未决。因此这位郑州的退役军人储户的质疑，当地政府这个时候出台垫付方案，目的在这里分化维权储户，因为包括他在内有高达3,000位储户7月10日在人民银行郑州分行外积极维权，但部分储户一听到垫付方案出炉，现已打算放弃维权，即使他们仍未拿到一毛钱。这名储户悲观地说，储户被冻结的存款肯定没有戏唱了，他个人的判断就是这50,000的人民币储户就是个援兵之计，并没有打算真的被结算。储户近日的抗议活动是河南村镇银行布雷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维权活动，后来引发流血冲突。这位郑州储户说，他目前回想起来仍然气愤难平。综合外媒的报道，储户除了当日遭受到警方强力驱离之外，部分女性和年长储户还遭受到便衣警察或者身份不明的白衣人的痛殴，甚至有人事后仍然持续遭受到骚扰和跟踪。针对河南金融弊案的善后，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批评，河南当局刻意使用垫付这一词并非偿付或者赔偿，显示官方仍然在这敷衍储户，多数储户恐难领回毕生的积蓄。谢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河南银行的烂账仅是冰山一角，暴露出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和金融监管的不到位。谢田说，
我认为河南这个村镇银行并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应该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其他省份的人呢还没有开始爆发，中共补嘛，然后补不起，补不完，不补的话呢以后就会有更多的这种事情发出来。所以
謝田話佢認為河南村鎮銀行嘅暴雷並唔係偶發嘅事件，更應該係一個全國性嘅問題。其他省份嘅銀行仲未有開始爆發，中共嘅保儲金可能保唔齊、保唔完，之後就會有更多嘅事件發出嚟嘅。所以對北京嚟講，呢啲確實係非常嚴峻嘅問題。此外，河南當局對於墊付資金來源交代不清，亦都引發質疑。據官方公告，首批小額墊付乃根據案檢查辦同資金資產追繳情況嚟到辦理，但呢個弊案嘅主要犯罪嫌疑人女亦已經喺年初潛逃出境。四大村鎮銀行嘅大股東新財富集團及佢關聯嘅企業，包括集資平台，亦都大多數喺完成資金轉移之後被註銷或者解散。警方未來如何嚟到追繳回數百億人民幣嘅莊款？而如此龐大嘅非法吸金案背後是否涉及任何嘅官商勾結呢？都係各界持續關注嘅焦點。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在7月10日发布公告，说以吕奕为首的犯罪团伙自2011年以来，通过新财富集团等公司以关联持股、交叉持股、增资控股、操控银行高管等的手段，实际控制渝州、新民生等几家村镇银行。近期公安机关又捉获一批犯罪嫌疑人，案件侦办工作正是有序推進。網媒無面財經推測，若布雷銀行的資金缺口最後由地方政府埋單，恐怕引發全民爭議。該報導又說，河南省5月份的財政總收入僅是359.4億人民幣，亦都不夠補高達400億人民幣的資金的缺口。不過位於湖北省的中國金融學者何光兵研判，資金來源肯定不是政府的，因為公告稱由河南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來到墊付，未來應該是自追繳到的莊款報銷。何光兵表示，河南省應該是直間包商銀行的模式來到補償儲戶，這對儲戶的保障亦都比較高。位於中國內蒙古自治區的城市商業銀行包商銀行2019年因為大股東違法佔用資金爆發信用危機，隨後遭受到中國人民銀行及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接管，並委託中國建設銀行託管，對5000万人民幣之下債權全額保障，其餘債權就採部分的保障。何光兵對美國之音說，
為什麼是安省龍溪市聯社？因為這四家銀行的主辦行是許昌的農商行，许昌农商行的主管行是河南省信用联社，全省有好几十家，规模大，有实力。
何光兵话：点解系河南省农信社联社垫付呢？因为呢四家村镇银行嘅主办行系许昌嘅农商行，许昌农商行嘅主管行系河南省信用联社，全省有好几十家，佢规模大，有实力，银行处理不良贷款兑付亦都好。網點亦都比較夠，包商銀行當時亦都係咁樣，先係對付咗小額嘅用戶，然後係大額嘅用戶嚟到處理呢個事件，就好似同當年係由建行嚟到處理包商銀行一樣。除咗資金嘅缺口，當局如何認定儲户嘅款項性質，亦都係一個大嘅爭議。中媒成都商報指出，官方目前只係償付屬於存款嘅儲金，而且依存款保險條例，每帳戶最高可獲償付人民幣50万元。不過就涉事銀行目前嘅曝光嘅吸金方式嚟到睇，資金掮客恐向多數儲户進行濫儲同推銷金融產品，其中金融產品若屬投資而非存款，儲户恐需自行吸收虧損，引發譁然。對此，位於台北嘅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長劉孟俊說，若多數款項被列為投資失利無法償付，恐怕埋下民怨的伏筆。劉孟俊對美國之音說，
如果說銀行沒辦法理賠的時候，就把相當大的比例存款就列入理財商品，這樣子的話可能後面的民怨或爭議就會更多的浮現出來。
劉孟俊說，如果說 銀行冇辦法理賠嘅時候，就將相當大嘅一個比例嘅存款就列入理財商品，咁樣嘅話，可能後面嘅民怨或者爭議就會更多咁樣浮現出嚟。河南金融弊案越演越烈，中央金融監管機構嘅職責亦都屢受苛責。為咗穩定人心，官方頻頻出面喊話，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局長孫天琦喺7月13日嘅新聞發佈會上面表示，河南村鎮銀行發生暴雷事件以嚟，人民銀行指導分支機構履行維護區域金融穩定嘅責任，做好流動性風險監測同應急保障。整體嚟到睇，我國金融風險收斂，總體可控，99%嘅銀行業嘅資產處喺安全嘅邊界裏邊。至於合法維權嘅儲户，目前遭身份不明嘅白衣人施暴所衍生嘅案外案，調查結果為何，至今各地亦都一無所悉。美國之音致電河南省公安廳鄭州市商務派出所及該市公安局鄭東分局，但係都未獲得置評。對此，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王慧玲透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話，白衣人對住户施暴嘅時候，警方亦都喺度現場，證明佢哋存在某種嘅聯繫。佢推斷當地官員呢次對住户採外包式鎮壓，恐令到民眾弄火中燒。王慧玲著有《外包式鎮壓》呢本書，佢話北京當局常以僱用暴徒同動員群眾等方式嚟到鎮壓民眾，以穩定政權，降低大型抗議嘅頻率，並同暴徒劃清界線，藉此規避責任。王慧玲話：當行動係秘密進行嘅時候，外包俾臨時特工嘅鎮壓，能夠最有效咁樣減少社會反彈，並令到傷亡人數降到最低。當警察眼睜睜咁樣睇住身份不明嘅特工粗暴對待抗議人士嘅時候，呢啲暗示官員亦都係暴力行為嘅共犯。喺鄭州事件裏面，佢哋冇辦法確認白衣人嘅身份，但係當佢哋同警察一同出現喺現場嘅時候，表明佢哋有關係。喺呢個前提之下，外包式嘅鎮壓唔再能夠有效咁樣減少抗爭。以上係美國之音林柏宏台北嘅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计划最快今个礼拜咧就会将一项专门为半导体制造提供补助嘅法案咧进行表决。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希望即由强化半导体产业去提升美国喺技术领域嘅竞争力，去抗衡中国。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嘅采访报道。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对议员话，这部锁定为半导体制造业提供补助的法案，预计最早将会在个星期二展开院会的辩论和表决。国会目前正在就一项大型技术投资法案进行协商，这个名为是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仍然是处于讨论阶段。法案自今年5月正式启动两院协商会议之后，仲未拟定出最终的草案版本。备受各界关注的是，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包含了520亿美元为半导体产业进行补助。不过由于法案是处于停滞状态，委员会成员迟未能够解决所有的分歧，舒默计划单独将法案当中有关为美国或半导体制造业提供补助措施的部分划分出来，以其他的法案形式优先通过国会。路透社报道说，舒默计划当中的法案将会是在去年通过参议院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的浓缩版本，将包括520亿美元的芯片补贴，并且授权额外的2000亿美元促进美国的科技创新，同以色列派遣系同中国竞争。而此外，法案仲将会提振美国制造业推出投资税收抵免的措施。拜登政府官员这个星期两度到国会参众两院呼吁议员尽速通过法案，为扶植半导体产业投入资金，协助美国在先进技术领域同中国的竞争注入资源。商务部长雷蒙多在7月14日 在同众议院议员举行的闭门简报会之后是重申技术投资法案有关美国国家安全，要求国会必须要在8月休会之前完成立法工作。他说，如果我们不通过法案，我们以后会发现其他国家都有这些的芯片投资，然后我们就会说为什么我们之前没有这样做。雷蒙多星期四在闭门简报会上面结束之后也都对记者是这样说。在之前的一日，雷蒙多曾经到参议院和两党议员就同一个的主题进行非公开简报，他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是透露他支持任何形式的技术和补助法案，包括单独投资半导体产业。雷蒙多说，我们需要一项尽可能最坚实的法案，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协商并且在8月4号前完成法案。他说，我们可以说议员似乎有些在讨论将这些内容融合一起，以芯片和其他内容为主的法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非常之支持。而雷蒙多也多次向记者强调，半导体发展有关美国国家预计将这一部经过瘦身的法案将不会包含原本大型法案当中多项针对中国用词强硬的条款内容。参议院草拟当中的那一部的精简版本技术投资法案亦都意味着法案当中其他很多协助美国和中国竞争的条文内容最终是可能将会是不了了之，一些议员或者是会对几个月以来专注制定新的抗中政策的努力将会付诸流水是表示遗憾。据美国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al 报道，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连德斯说，这个将会是很不幸，这个会是一部十分之重要的芯片法案，但不会有一部中国战略法案。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梅连德斯负责率领委员会成员起草法案当中主要针对中国外交政策，目前仲系唔清楚国会共和党人是否将会支持呢项嘅精简版嘅技术投资法案，法案是否将获得足够嘅60张票数嚟跨越取消冗长辩论嘅议事规则门槛，亦都不得不等而知。嚟自德萨斯州嘅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宁响对媒体表示，目前两党仲未能够就是否支持单独通过芯片补助的法案取得共识，但是他不支持这样做。舒默办公室发言人古德曼在7月10号表示，舒默在例行新冠检测当中结果是呈阳性，这个星期将自我隔离远程工作，预计舒默将会在下个星期返回华盛顿。来自纽约州现年71岁的舒默已经是接种过两剂的疫苗和一个是加强针。古德曼表示，舒默仅是出现了轻微的症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国会山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7月14号太平洋岛国论坛闭幕当日，中国举办了一场名叫做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专家认为，中国在太平洋的经济扩张已经导致岛国的债务和贪污等问题，美国在汤加和基里巴斯新设大使馆正是时候。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7月14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了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来自斐济、瓦努阿图、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新畿内亚的政党政要和工商界人士通过视频的方式参会。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在会议上面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太平洋岛国各政党一起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项目，并且在扶贫、农业、贸易和投资等领域开展合作。7月14日亦都是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的最后一日，这次会议在斐济首都苏瓦举行，为期4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7月13日 在太平洋岛国论坛上宣布，美国将会向太平洋地区提供6亿美元的资金，以压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发展。哈里斯同时表示，华盛顿将会在汤加和基里巴斯增设新的美国大使馆，并且将任命首位驻太平洋特使，启动在该地区的国家战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哲表示，美国增设基里巴斯大使馆的决定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透过中索安全协议案例已经勾划出从建立外交关系到贸易合作升级再到安全协议的三步走蓝图，美国必须与其抗衡。宋文哲话，
2019年所罗门群岛还有基里巴斯相继与台湾断交，改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今年稍早，中索两边又签订了安全合作协议，下一个可能的重点自然就是基里巴斯。
宋文哲话，2019年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相继同台湾断交，改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今年稍早，中索两边签订安全合作协议之后，下一个可能的重点自然是基里巴斯。呢次王毅出访太平洋岛国之旅，王毅就同基里巴斯签署了从经济目标合作到建设特定桥梁等10项的协议，相当于三步走蓝图，已经走到第二步。美国同澳大利亚自然会感受到急迫性，需要未雨绸缪，预防所罗门群岛故事重演。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5月底到6月初的南太平洋10日8国的访问，原本希望利用在斐济举行的第二次中国南太平洋外长会议同10个岛国签署一份全面安全协议，但是最终无法达成共识。宋文哲指出，在王毅的访问期间同太平洋国家达成某一些双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同基里巴斯签署了从经济目标合作到建设特定桥梁等10项的协议。宋文哲说，
以北京角度来看，既然无法和太平洋岛国们签署多边协议一步到位，那么次佳选项就是建立样板，用点的突破来带动面的突破。换句话说，中国欲会与个别的友好国家实现快速的关系升级。
宋文哲话，以北京考虑来讲，即使无办法一次性实现同太平洋岛国的签署多边协议，次佳选项就是建立样板，由点的突破带动面的突破。换句话来讲，就是同个别友好国家实现快速关系升级，再配搭经贸援助，展示同中国深化关系的好处，好吸引其他国家群起效尤。其中近年新建立外交关系的基里巴斯正是适合打铁趁热的优先对象。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新设另外一个大使馆是在汤加王国，汤加首相索瓦莱尼说，他们真的很高兴美国将会在汤加开设大使馆，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重要的里程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哲认为，太平洋岛国论坛近年的分崩离析征兆，以及中国为汤加赈灾后提供的援助，颇令澳大利亚和美国担心太平洋岛国被北京逐个击破。他表示，澳大利亚政策圈正是言以同汤加等国签署自由联合协议的可能性，这个时候美国决定在汤加设立大使馆，亦都是澳美协手回防波里尼西亚区域策略的一环。宋文哲话，
2022年1月中火山爆发以及海啸双重的灾难震撼了南太平洋岛国汤加，汤加的海底电缆已遭到破坏，导致它与外界断联。
宋文哲话，2022年1月中火山爆发同海啸双重灾难震撼南太平洋岛国汤加，该国海底电缆亦都遭受到破坏，导致同外界断联。但是就在灾难的隔日，几个欲争夺该南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国家纷纷承诺提供财政的援助，其中包含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美国。在汤加遇难的时候，美国在这个地方设置大使馆，并同时承诺在南太投入6亿美元的资金，有雪中送炭的意味。国际关系专家、台湾实践大学副教授蔡裕明表示，今年汤加发生火山爆发和海啸，中国在灾难救助上面有相当实质的帮助，令到美国格外重视中国在汤加的影响力。他说，
那在今年年初，那东江它在发生海基火山爆发之后，那中国大陆解放军单位已经有它有出动运二十的一个鲲鹏还有重型的一个军用运输机，分别它在1月27号跟31号两次运送大型的一些救灾物资，它协助东江王国进行灾后的一个重建。
蔡义明吗？在湯加發生海底火山爆發之後，中國解放軍空軍出動運二十鈞鵬重型軍用運輸機，分別在1月27日和31日兩批次的運送大型救災物資協助重建。這次是運二十首次針對境外，航程最遠進行物資運送。據新聞媒體所述，總共運送涵蓋食物和飲用水等達到33公噸的救災物資。此外，解放軍海軍亦都派出了海軍艦艇071兩棲船澳登陸艦、5至3艦以及091綜合補給艦、茶乾湖艦運送救災物資，其中5至3艦還擁有醫療救護的能力。蔡義明指出，湯加在1998年就同中國建交，2006年湯加發生政治騷亂，中國是唯一願意幫助湯加重建的國家。湯加並於在2018年加入中國所主導的一帶一路的倡議。此外，王毅在5月31日在湯加外長的會面上面表示，中湯就深化各項領域的合作，推進共建一帶一路達成廣泛共識，簽署了一系列經濟合作的協議，亦都令到美國感到不安。中國官媒《中國日報》在7月15日報導，參與第二屆中國太平洋島國政黨對話會的多數政黨領袖表示，將會加強與中國的合作，共建一帶一路。目前已經有10個太平洋島國與中國簽訂了相關的協議。台灣實踐大學副教授蔡義明認為，為了實現外交擴展的目標，中共和太平洋島嶼國家建立更加緊密的經濟合作的關係，甚至上升到戰略合作的關係。他說，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就是为什么是说，就南太这一块的部分的话，那我自己会觉得是说，刚好就是说，那美国自己本身的一个印太战略这个部分的话，它比较缺少，就是说，就是在南方这个部分，那特别是说，在整个所谓的一个南太平洋地区，或者是说所谓的一个南太岛屿国家地区。
蔡義明說，在2010年之前，中國在太平洋島嶼國家的援助活動多半着重於壓制台灣在該地區的外交關係，但是最近似乎轉向更具戰略意涵的動機。隨著中共發展南海海軍的能力，將需要更多太平洋地區的港口，而與太平洋島嶼國家建立穩固政經乃至於戰略關係，將會對於解放軍在太平洋地區的兵力投射更為重要。在可預見的未來，對於在亞太地區的霸權奠定基礎，或者在太平洋地區強調海事信任，或者建立穩定安全措施作為軍事外交的一環。蔡宇明又表示，中國在太平洋的經濟擴張僅為它走出去戰略的其中的一環。中國還積極鼓勵各有企業在海外進行投資，多數以優惠貸款形式對大型基礎建設提供資金，但是這些投資並非都有利於太平洋島國，因為貸款導致島國亦都面臨債務、地方性商業問題、當地政府腐敗、貪污等的問題。他認為，如今美國加緊投入南太事務和中國抗衡正是時候。他說，
美国对这个部分的话，他说蛮多的，包括是说，那在整个的一个太平洋岛屿地区，他们比较关心的两大问题的部分的话，第一个部分的话是关于经济的部分。那经济的这个部分的话，他们很多的国家都是依赖所谓的一个观光业的这个部分。那这几年的部分的话，是因为新冠肺炎的部分的。
蔡义明话，美国过去讲的好多，但系真正做起嚟嘅未必有咁多。呢啲太平洋島國嘅關注點，大約分兩大部分。第一係經濟問題，好多太平洋島國都係依賴觀光業，喺新冠疫情期間受創嘅嚴重，因此島國對於美國振興佢嘅觀光產業有所期待。第二係氣候變遷嘅問題，全球暖化已經造成咗基里巴斯、圖瓦魯、斐濟等國面臨被淹沒嘅危機。如果佢10多年以嚟美國忽略咗呢啲島國嘅需求，在島國的情報搜集亦都不足。蔡宇明又認為，目前拜登政府已經意識到美國對於太平洋島國的認識和情報搜集都極需加強，在重點國家設立使館 並且提供可觀而且直接的經濟的援助，對島國會很有感。他又指出，全球很多國家包括日本、俄羅斯和印度亦都積極建立和太平洋島嶼國家間的關係，其中日本在今年亦都宣布將會在基里巴斯設立大使館，作為以美國為首的民主盟友防堵中國勢力在印太地區的日益增長。因此美國經營太平洋地區以推進它的印太戰略還是大有可為的。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美國空軍去年年初進行的一次演習當中，一組空軍地勤士兵迅速收復了關島基地被炸跑道，令到從美國本土阿拉斯加亞爾森空軍基地起飛的 F-35 戰鬥機突然安全降落在安德森空軍基地裡面。而同時美國有10名防務專家強烈建議制定新的台海威脅戰略。下被美國之音記者孫成在華盛頓的報導。
演習第一次是平凡，但是它是揭示了美軍在亞洲所面臨的一個新的現實，即是中國軍力的崛起正在令到西太平洋的戰略安全局勢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以致曾經被認為是絕對安全的後方關島基地亦都已經在中國的威脅之下。美軍固然強大，但是顧及亞洲能力日漸有限，美軍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優勢已經被嚴重削弱，而美國重建地區軍事優勢亦都不太可能是成功。中國問題專家杜瑞清在上星期的一次討論會上就是警告說，面對這個日益嚴峻的現實，一組美國專家最近警告說，美國必須要做出戰略調整，制定出足以令人信服、國力可負擔得起的新的台海威脅戰略。包括杜瑞清在内的10位美国安全问题专家最近联合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提出的美国应该是以防守为主，加紧敦促台湾提高不对称作战能力，重点发展陆军，大幅减少在海空军力上面的投资。在智库昆西研究所召集之后，除了包括前外交、情报、预算等部门高级官员在内的顶级专家参与了报告的撰写之外，報告還採納了大約20名的其他專家的意見。這個長達300頁的題目為是主動拒止美國更有效、穩定以及更可持續的亞洲防禦戰略路線圖，是美國近年來有關亞太安全以及台灣問題最重要的研究報告之一。報告在台灣問題上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議，還包括華盛頓應該避免尋求在亞洲建立類似北約的多邊聯盟，不要公開將台灣納入他們盟友以及合作夥伴的區域組織。如果美國和中國在某個與兩國距離相等的居中戰場當中作戰，中國可能不堪一擊，但是美軍在該個地區駐軍甚至是常常不足軍力的 10%，而台灣和中國大陸僅僅是100多公里，中國的地利之便被認為是大大抵消了美軍的諸多優勢。在東北亞，美國僅是有兩個空軍基地，位於沖繩的加首立以及是普天間基地，相比之下解放軍空軍以及是解放軍的海軍航空兵可以使用台北無需空中加油航程內的39個軍用空軍基地，以及更遠距離的海岸的數十個空軍基地。中國的很多基地還是往往選擇在最佳的地理位置，既有內陸重心可以受重心排列的地對空導彈的保護，但又靠近衝突地區足夠近，雖然雙方都可以在衝突爆發的時候攻擊對方的機場，但是中國可以將火力集中在少數幾個機場，進而癱瘓美日在潛在衝突地區的所有機場。美國空軍部長肯德爾去年曾經暗示，美國空軍正在失去了在台海地區的空中優勢。他在接受美國空軍時報專訪的時候表示，在到達距離中國大約1000英里之前，我們是佔制空權的軍事力量，但是進入這個範圍裡面情況就開始發生變化。雖然從國防部到白宮以外國會，美國各界多年以來已經形成了普遍共識，將中國視為是最大挑戰，但是美國在世界各地有各種各樣繁重而複雜的責任以及利益，在國內 各类项目亦都极需大笔投资的情况之下，亦都唔可能对增加响亚洲嘅军力而大幅提高军费。虽然国内充满咗有关中国威胁嘅舆论，但系实际上美军响亚洲嘅军事存在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嚟，总系驻军人数基本上系冇大嘅改变。根据各个兵种响唔同嘅时期有唔同嘅需求。美国大约有仅仅系有8%-15%嘅战斗力部署响西太平洋，主要系要响日本、南韩以及系关岛。美国响2011年提出重返亚洲之后，佢哋响亚太再平衡战略包括将海军60%嘅作战能力部署到亚太地区，但系呢一个嘅概念包括咗华盛顿州以及系加利福尼亚州离台海相距甚远。印太司令部虽贵为是美军最大战区指挥部，无下有美军一半以上的海军舰艇以及潜艇，但是这些的舰只大多数部署在夏威夷以及是美国的西海岸，和潜在的冲突地区有快半个地球之遥。昆西研究所的报告说，对增援部队可以几快地抵达的估算十分之困难，取决于多种的因素。海湾战争的期间，美国空军能够部署大约一个战斗机中队所用的时间为2-4日。虽然总体而言，美军仍然比解放军更强大，但是差距正在缩小。更重要的就是潜在的冲突地区靠近中国，将会抵消美国的很多优势。中国目前的空军以及火箭军被认为是对海岸线以东2000公里甚至更远的第二岛链范围内的目标都具有强大的攻击能力。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军在近年来的对抗北方年度演习当中加入 F-35 从阿拉斯加起飞奔赴关岛的科目。军队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速度被普遍认为是直接关系到战斗力的提升。美国空军负责采购的副助理部长卡梅伦霍尔特少将最近曾经表示，中国采购新型武器装备的速度是美国的5-6倍。作为负责装备更新的空军副助理部长，霍尔特负责是监督从购买新武器系统到后勤支持等采购合同的各个方面。他在上个星期的政府合同定价峰会上表示，美军采购模型从签署预算到资金到位的每一个过程都慢三拍。目前的国防采购架构是针对4年前的确定的战场技术以及是军事能力而建立，而现时的军事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长期以来，美国的军费开支被认为是远远多于中国。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1年世界军费开支趋势报告当中表示，2021年美国的军事开支为8010亿美元，而中国的军费仅仅是估计2930亿美元。但是霍尔特指出，如果以购买力评价计算，他们花大约1美元获得到我们的20美元获得的相同的军事能力。在美军地区优势已不再明显的大背景之下，昆西研究所报告提出了多项的政策建议，其中包括强调亚洲地区盟友以及台湾增加防务投资的同时，美国亦都应该是注意不要加剧和中国的安全两难处境。扩大在亚洲的正式联盟可能会进一步激发中国对被包围的恐惧。除了美国不断加强和亚洲盟友的关系，加强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之外，北约最近亦都加大了和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的联系，在最近的峰会上面将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首次纳入会议的议程。报告建议华盛顿应该避免寻求在亚洲建立更多的军事化的小多边团体或者类似北约的多边联盟，因为这种正式的防御安排会进一步刺激中国对包围的恐惧，而由此而带来的风险将大于潜在的威慑效益。专家是敦促政府不要公开将台湾纳入他们盟友以及合作伙伴的区域组织，或者是将台湾视为是可以用来对付北京的战略资产。 因为这样做实际上将没有削弱对中国威胁的风险，这种政策转变将会破坏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性的做法，从而有可能使中国领导人相信除了使用武力来维护他们认为是中国最基本的核心利益之外，别无选择。报告的作者之一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东亚项目首席主任史文在上个星期的一次讨论会上面就表示，美国必须要发出更可信的政策声明，这个是信号，旨在是向北京相信美国对一中政策的承诺不变，这个是可以公开的声明，指明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领导层接触，以及是防务关系的水平，以及是类型的限制。美国近年对台防务思维逐渐转向以不对称战力为原则，所谓的刺猬战略，即是不求在海上以及空中和解放军夺空制权，而侧重以小博大，加大中国冒然动武代价，而使到它不敢轻举妄动。美国国务院在今年三月曾经明确地表示，拜登政府将不再支持不属于不对称防卫范畴的对台军售。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在7月13日再次强调了台湾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路易斯在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次有关乌克兰战争援助的讨论会上面表示，在台湾问题上面每个人都在思考一件事，以及我认为可以从这一场的战争当中吸取的经验，就是不对称作战是行之有效。在另一方面，不对称战力亦都已经成为了台湾整体防卫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国防部已经在去年将这个作战原则纳入国防报告书军事战略与建军规划的章节当中。虽然如此，台湾国防部在去年发布的四年期国防总检讨当中亦都指明，台湾建军目标包括有远程打击以及是制空作战，声称是要强化空中优势，研发等筹备后的新式的战机。美国专家都认为，虽然台湾方面似乎亦都接受了不对称作战的理念，但是似乎并未完全是贯彻执行。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何里海表示，台湾虽然购买了反舰导弹，但是仍然是在对一些在中国武力犯台的时候很难幸存下来的大型海空军备进行投资。他说，但是在究竟是想要奉行什么的防务概念的问题上面，台湾仍然是有些矛盾。有篇报告中指出，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之下，台湾很可能是无法取胜，因此作者是强烈建议台湾应观察所谓的刺猬战略，以延长交战的时间，为外部干预争取时间。美国今年较早的时候已经是以不符合不对称战力标准为理由，是回绝了台湾包括海鹰反潜直升机等在内的多项军购请求。何里海表示，台湾确实有地下空军基地，因此从理论上或者技术上来讲，其中一些飞机可以幸存下来，但是即使是幸存下来，飞机亦都可能会被困在他们的地下机库当中。昆西研究所的报告建议，美国应该是优先考虑向台湾出售反舰巡航导弹、地对空导弹、无人机以及水雷等有助于实施刺猬战略所需的武器，而且鼓励台北将其国内的产业的重点转向这一类的能力，而不是远程对地攻击导弹。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表示，台湾和美国在有关不对称作战的整体概念以及是方向或者是类同，但是有关陆海军三军武器投资的细节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的差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一项目的在于披露同曝光中国同俄罗斯等外国政府利用美国电台同电视台进行宣传嘅规定咧，喺联邦上诉法院受挫。下边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喺华盛顿嘅报道。
联邦通讯委员会去年四月通过的一项新规要求，如果电视台或者电台的任何内容都是由外国政府或者他的代理人直接或者间接赞助的，必须要在节目之中对这些赞助信息予以公开披露。新规还要求这些广播机构向赞助方询问是否有外国政府实体参与其中，并且在签订和续签播出时间租赁协议的时候查询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登记网站和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外国媒体信息库，对赞助方的回答进行独立核实。全美广播事业者联盟等团体就这项要求广播机构对外国政府是否参与赞助进行独立核实的规定，请求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进行司法复核，他们声称新指令对其造成过度的负担。上诉法院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在这个星期二，就是7月12日的裁决之中一致认为，现有法律对广播机构要求的是询问义务而不是调查义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莫宇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无端和残酷的战争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乌克兰拒绝放弃为民主而战并默认俄罗斯的要求，俄罗斯使用炸弹、地雷、坦克和重炮攻击乌克兰民众，试图迫使乌克兰投降，但是乌克兰一直坚持俄罗斯还将粮食当做武器，摧毁粮库和其他仓库，埋设地雷打击粮食加工和检验设施，偷窃粮食和农业设施。俄罗斯还封锁了乌克兰的黑海港口，阻止乌克兰向有急迫需求的国家出口粮食和化肥。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鲍威尔说，每一分钟就有将近100和更多的人因为普京的战争而陷入饥饿和贫困。他说普京对乌克兰的粮食封锁每延续一分钟，他禁止乌克兰化肥出口的每一分钟，他攻击乌克兰加速我们世界已经面对的气候和价格冲击的每一分钟，都导致100多人遭受严重苦难。联合国说普京的战争今年可能造成3100万人陷入贫困，其中一半面临饥饿，目前最大的需求是非洲之国，那里正是遭受连续第四个旱季。鲍威尔署长说非洲之国的干旱已经导致几百万牲畜死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会导致儿童死亡的爆发。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最近保证贡献45亿美元处理全球粮食安全，拜登总统承诺提供27亿600万美元，占这个45亿美元的一半有多，其中20亿美元将通过紧急救援干预来到帮助拯救生命，另有7亿6000万美元用于近期可持续的粮食援助，向受这次入侵影响最严重的弱势国家立即提供粮食安全援助。鲍威尔署长在七国集团峰会上面说，如果诚实地说，他们大部分响应将会是提供紧急援助，这些简单地说就是动员钱，更多更多的钱。他又说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将他们对乌克兰表现出的慷慨和资源相匹配，去协助这场战争之中目前不是几太可见的受害人，他们一分钟都不能够浪费。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
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